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 Delta 试药 CDC 建议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重新戴口罩，拜登表示将遵循 CDC 建议在疫情高发区戴上口罩，报告说中共建设核导弹发射井，美国表达担忧，白宫公布21条移民政策，着重中美洲区域，华府自由古巴政要集会呼吁抵制共产政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二发布了口罩政策新指南，建议在新冠病毒传播率高的地方，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亦都应该在室内环境戴上口罩。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正一度快速传播，CDC 官员认为一些接种疫苗的人可能携带着比啲人以往了解的传播力更高的病毒，并且有可能将这些病毒传播给其他人。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二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对所有美国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现在我们有了与 Delta 变种病毒相关的新认识，我们需要更新指南，以便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知道应该怎样做。今次更新指南是在秋季之前发布的。在秋季来临之后，很多大型雇主计划等员工重返办公室。届时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预计将导致新病例再次激增。在今年5月中旬， CDC 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在室内或是室外，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都不需要戴口罩。亚伦斯基在礼拜二说， Delta 病毒大量传播和高度传播的地区， CDC 建议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公共室内环境都应该戴口罩，以帮助防止 Delta 病毒的传播，并且保护其他人。 CDC 还建议无论疫苗接种情况是怎样，在小学的每个人都应该在室内戴口罩，包括教师、教职员工、学生和访客。亚伦斯基说，新数据显示 Delta 病毒的行为和过去的病毒株截然不同，这个表明一些感染了 Delta 病毒的接种疫苗的人可能是具有传染性，并且能够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亚伦斯基说，美国大部分住院和死亡病例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他说疫苗在预防严重疾病和死亡方面效果很好，但是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出现的下一个变种病毒。健康专家担心 Delta 已经是美国新冠病毒疾病的主要形式，这个病毒株正在打击疫苗接种率低的州，这些州现在被迫重新引入口罩规定、经营场所的容量限制以及其他的公共卫生措施。美国 CDC 礼拜二发布新指南，建议已经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在室内环境中要重新戴口罩，因为新数据显示那些接种疫苗的人虽然可以好好地预防新冠病毒导致的严重疾病，但是有时仍然会将病毒传播给未接种疫苗的人。在 CDC 的新指南发布之后，拜登总统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希望所有居住在 CDC 指南所涵盖地区的美国人都要遵守这个建议。当我前往这些地区的时候，我是会戴上口罩的。两个月前， CDC 曾经告诉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需要戴口罩。白宫还将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的时间定为自由之下，以庆祝对抗新冠病毒取得的进展。不过从那个时候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主要的病毒株，导致全国的感染率再次激增，特别是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拜登政府在冬季和春季大力推进疫苗接种活动之后，一直在努力提高夏季的疫苗接种率。拜登在礼拜二的声明中鼓励美国人接种疫苗。他说 CDC 的公告明确指出，我们针对 Delta 病毒的最重要保护措施就是接种疫苗，目前还有太多的人没有接种疫苗。 最近几日我哋睇到疫苗接种有所增加，但系我哋仍然需要做得更好。拜登仲话俾记者知，佢嘅政府正喺度考虑系咪要求联邦雇员接种疫苗，并补充话未接种疫苗嘅人正喺度加剧持续嘅疫情。之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一表示，政府仲未确定拜登要求联邦雇员接种疫苗系咪合法。普萨基话，总统计划喺礼拜四宣布下一步行动计划，以便令到更多嘅美国人接种疫苗。美国传染病学会嘅研究员马拉尼礼拜二表示，随住新冠病毒病例嘅增加，美国更多嘅州、学校同雇主可能会强制要求雇员接种疫苗，但系喺联邦层面上，强制接种疫苗喺政治上系唔可行嘅。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AFS 礼拜一发布报告话，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正在新疆地区东部的哈密附近建造新的洲际导弹地下发射井。在几个礼拜前，有关报道说中共正在甘肃玉门建造120个洲际导弹发射井。美国战略司令部礼拜二在与纽约时报相关的推文中谈到了 AFS 的报告。推文说，这个是两个月来公众第二次披露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相关话题，以及围绕它的神秘面纱。这个世界正面临中共核武器的日益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在七月初曾经表示，中共的核武器建设令人担忧，并表示北京似乎偏离了几十年来基于最低威胁的核战略。国务院呼吁北京当局采取切实措施，减少军备竞赛的风险。国会众议院军事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礼拜二表示，中共的核建设史无前例，这个是在部署核武器以威胁美国和我们的盟友。特纳说，中共拒绝就核军备控制进行谈判，应该引起所有负责任的国家的关注和谴责。另一位共和党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麦克罗杰斯礼拜二表示，中共建设导弹发射井的事说明需要迅速实现美国核威慑力量的现代化。五角大楼202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共的核弹头储备大概有200多个，并表示随着中共扩大它的军队规模和实现现代化，预计中共的核弹头规模至少会增加一倍。分析人士说，美国拥有大约3800枚弹头。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截至今年3月1号，有1357枚核弹头被部署。华盛顿一再呼吁北京加入它和俄罗斯的新军备控制条约。美国助理国务卿谢尔曼将在今个礼拜三在日内瓦和俄罗斯举行军备控制会谈。谢尔曼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在中国参加了会谈。北京当局表示，他的武器库和美国以及俄罗斯的武器库相比相形见绝，并准备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对话。礼拜二，拜登政府发布移民政策蓝图，重点落在中美洲。总体来说是广开移民大门。这些计划包括多项方针，好像将前总统川普的边境长预算转用于边境技术和陆路入境口岸的现代化。根据内容大致涵盖四个方向，一是确保一个安全、人道和管理良好的边界，二是对庇护申请进行有序和公平的处理，第三是加强与中美洲等区域伙伴的合作性移民管理，第四是投资中美洲以解决中美洲难民的根本原因。另一项政策是对抵达边境的外国人实行快速遣返程序，这个是民主党人一直对拜登政府施压的议题，他们希望打开边境，等南部边境的中美洲难民能够进入。白宫在公告中写道，政府将改进对抵达边境者的快速遣返程序，政府亦正在努力改善边境的快速遣返， 以公平和有效地确定哪些人可以获得合法的庇护和其他形式的保护要求。白宫公布的移民蓝图还说，将允许寻求庇护者和其他合法移民以更简化的方式进入美国，同时加快将不符合条件的人遣送回原籍国。庇护和其他合法移民途径应该继续提供给那些寻求保护的人，那些不寻求保护或者不符合条件的人将被迅速遣返到他们的原籍国。白宫强调，我们将永远是一个有边界的国家，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执行移民法，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有序的移民系统。另外，移民计划还支持边境地区的反走私和反贩运行动，这部分是在这里试图解决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的问题。星期二，在华府自由古巴政要集会上，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张家敦、参议员克鲁兹和卢比奥等知名保守派人士都在会上发言。集会行动的发起人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席马特·斯拉普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今次在 DC 支持古巴的集会是非常重要的。今次集会主题是呼吁自由、寻求民主和为古巴人民提供帮助。斯拉普说，美国应当在国际领域做出表述，帮助那些呼吁者，无论他们是来自香港、古巴、亚洲抑或是埃及。他说，我们知道古巴人民无法受到良好对待和获益，获得好处的只有政府。美国也应该帮助古巴人与外界的网络相连。好似之前在香港的游行中，如果没有人使用网络上传现场的情况，外界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张家敦就表示，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国际恐怖主义亦或是古巴等一系列问题，中共的渗透都起到作用。他表示，中共对古巴极权政府的支持体现在金钱、技术和政治宣传口径上。当古巴政府切断示威者的网络的时候，这个是中共的技术带来的结果。而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技术活动亦都在协助古巴的独裁政府实施这种做法。张家敦说，公众将会知道社会主义并不凑效，而很多美国人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对此毫无警觉。他表示，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经验，而没有经历过这些社会主义的人没办法理解，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懂得共产主义体制的威胁。他警告，如果些人不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会面临着失去民主制度的前景。